殿中来敬拜他。那么圣经中敬拜这个词，希伯来文的本意就是俯伏崇拜，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反应，既是一种行动，也是一种态度，是个人或群体对上帝的敬拜活动，既包括旧约中的燔祭、平安祭，也包括我们现在的主日敬拜、圣餐等等，我们在教堂所进行的一切敬拜活动，还包括在其他地点，比如我们的家庭祭坛、我们的祷告、奉献、侍奉，以及我们为了荣耀神的名所做的一切事。那么在今天的经文中，圣经第一次出现了敬拜这个词，那是在什么时候，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它又会怎样帮助我们敬拜成长为神悦纳的方式呢？答案就在今天的经文中。我们先来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大能的创造与护理，感谢你的恩典的拣选与应许，是我们属神的众儿女今天又聚集在你的殿中共同敬拜你。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就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赐我们谦卑顺服的心领受你的话语。我们知道你是全知全能的神，就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操练成长，更新我们对你的认识，更新我们对你的敬拜，从而越来越符合你悦纳的样式，步步成圣，在这个世界荣耀你的名。祷告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经文，这些事以后，既然是这些事，那必然就是复数的，它可能包括上一章以撒的出生，甚至可能包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所发生的一切重要的事情。那么还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发生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？就是分别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出这节经文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们知道当时的地上尽是罪恶，所以神就呼召亚伯拉罕从世人中分别出来，从他开始创建出完全不同的一族人，并应许他和他的后裔归给神，成为真正属神的儿女。这就是分别为圣。其实我们也都有和亚伯拉罕同样的经历，我们都是背井离乡，从中国来到遥远的加拿大。今天的我们尚且不容易，那么当时的亚伯拉罕经过了长途的跋涉，不停的征战，更有生命的危险，然而他就是这样做了，义无反顾的与原有的一切分别。我们也和亚伯拉罕一样，是被神所拣选的，当我们归主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从这个世上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，成为基督徒。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，我们虽然没有与这个世界分离，但却与这个世界分别了。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人分别了，也与我们过去的我们自己分别了。分别为圣，不分别怎么能为圣呢？神是完全美善的，那么他的儿女怎么能和这个世界混在一起呢？我们不可能一边爱这个世界又一边爱我们的神，不可能一边爱我们的神又一边爱马门，所以总要和这个世界分别，才能真正的归主，成为属神的儿女。同样，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他的时候，也是要分别。曾经有一位牧师分享说，有一天在敬拜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他的诗班领队状态不对，虽然他的口中在唱着赞美，但是他的脸上没有笑容，眼中也没有爱，他心思完全不在这里。那么果然敬拜结束之后，这个诗班领队就去找一位弟兄打架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前几天他们发生了争执，所以他今天来心里就装着一件事，就是要去找他打架。还好他还记得他要带赞美，那么做完他自己的事之后他才去打架。但是他忘记了，当他心中充满了对弟兄的恨的时候，他就不与神同在了， 那么他所说的一切敬拜也都毫无意义。所以我们来教堂敬拜神，就是要与这个世界分别，就是要放下一切，手机、工作、心中的私心杂念等等等等，我们要把目光和心灵都从这个世界转移，定睛在神的身上，不能人在而心不在，就是要看一看神在我们心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位。那我们继续看经文。这事以后，这句话在圣经中出现过很多次，每一次都代表着会发生重大的事情，比如这事以后以撒病了，这些事以后约书亚死了，这事以后耶稣向门徒显现等等等等。那么这一次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看到了，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。哇哦，我可能马上会联想到，这同样会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，而且试验一定非常不简单。因为这句话的逻辑仿佛是在说，如果没有经过这些事，那么神还不会试验亚伯拉罕，因为他也知道一遇上试验，那么亚伯拉罕就会倒下去，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，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所能承担的。所以神在等候，等候当亚伯拉罕经过了这些事，那么现在是可以承担这个试验的时候了，所以神就来试验他了。那么神是会试验人的吗？会的。不只是创世纪，在出埃及记、生命记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试验这个词儿。试验不是试探，魔鬼会用试探来攻击人，我们会听到他说，这对你有好处，去做吧，不管他对不对。但是上帝不试探人，上帝只试验人，他会说，去做这件应该做的事，不要去想它困难不困难。那么上帝试验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显露出人心中的真相。他当然知道我们的心，所以他只是让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，也看到神的心意，然后呢使我们进步，加强与神的关系，同时还要展示给后人看，做一个榜样，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去做。所以当神要试验或者使用我们的时候，希望也能听到我们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要试验人，试验的方法又是什么呢？通常就是拿走他心中最重要的东西，会取代神的东西，人或者物。那么这一次神要把亚伯拉罕的什么东西拿走呢？让他与什么分别呢？让我们再来一起读出这节经文。神说，你要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啊，原来这一次神的试验是要拿走亚伯拉罕心中最爱的以撒。我们注意，神提到以撒的时候，是一个三重的描写。首先，要牺牲的是儿子；其次，不是有十个儿子只牺牲一个，而是只有一个独生的。以利以谢已经被神排除了，以实玛利也被神排除了，那么现在他只有一个儿子。第三，这个儿子是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因着神的应许所得的，不但是他所爱的，也是他唯一能爱的，那么这个代价就太大了。通过这个三个层次，我们就明白了，神是知道人心的，神给人的试验也是要用我们心里最深处的情感和价值来衡量的。如果只是无关紧要的东西，任何人都可以承担得起，所以当神要试验一个人，他就会直接试验到我们心灵的最深处。如果不了解神，我们会想，神怎么这么残忍呢？不是我们最爱的他就不拿走，如果神要碰，那就是我最爱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可是我们要知道，只有我们心中最深处的那些东西才会能和神抢夺位置。如果是外面的一些东西，我们会很大方说，神啊，你要吗？拿去吧。有一个笑话就是这样说的，曾经有位记者在路边随机采访路人，他问这个路人说，如果有人需要帮助，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10万元钱拿出奉献出来帮助他呢？他说，我愿意。啊，记者很高兴，又问他，如果有人需要帮助，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汽车奉献出来帮助他们呢？他说，我愿意。 记者非常兴奋，说又继续问，如果有人需要帮助，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一头牛拿出来帮助他们呢？他说我不愿意。记者很奇怪，就问你为什么不愿意呢？汽车和十万元都可以，牛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他说因为我真的有一头牛啊。是吧，你看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很大方，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和神实际的关系。只有神把我心灵最深处的无可替代的东西拿走的时候，而我们又乐意付出，这才能表明我们对神的心意。那么我们自己最爱的是什么呢？是家人，那就把他带来一起敬拜神，把儿女都奉献给神。如果他们能同样归神，成为神的儿女，那我们就相当于中了大奖一样，比他考上哈佛我们还开心。如果你最爱金钱，那就拿出一部分来奉献，先操练十一奉献，然后尽自己所能奉献出更多，比如建堂、济贫、宣教等等。如果你最爱你自己，那就把自己献出来当做活祭，来教会参加侍奉活动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来学习侍奉神，先在小事上忠心，然后一直到尽心尽性尽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当然我们也不用着急，可以一步一步的来，全家一起来敬拜，这只是一个起步，先从小事做起。亚伯拉罕他也没有那么快成长的。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不确定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年纪，但我们知道他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，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。那现在以撒已经能背着那么多柴上山了，那么很显然他不会是一个小孩子了。虽然他还被称为童子，但只是因为他还没有结婚。这样看来，从受呼召到今天献以撒，亚伯拉罕已经经过了大约40-50年的这样的操练。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花了这么多年的功夫来带领他成长，而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，他也是经历过很多的软弱的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都可以看到，在神应许他生以撒的时候，他也是不信的，他开始也是不信的。那么但是经历了每一次的软弱，他都会经历神的刚点，神的恩典，而变得更刚强，不停的成长，反过来又不断更新他的敬拜，那让他更贴近神。就这样亚伯拉罕一点一点的就成长了。那么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美善的计划，但是神不是一下子就要达到那个目标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不到，但是他又不能不让我们看到那个目标，否则我们没有了方向，我们可能中途就停下来或者转回头不去了。所以神要让我们看到那个至高的目标一直在那里吸引我们，一直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就在那里，我们就是要成长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这个就是神所悦纳的，是我们成长的目标。我们现在就是在朝着那个方向走，但是神也告诉我们，你能成长到什么地步，那么你就做到什么地步。在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还不会切饭祷告，那么我每次只是和家人一起跟着他们来做祷告。后来我自己也慢慢学会了祷告，在饭前都要感谢神。可是在家里还好，因为有这环境，出去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因为环境影响而会忘记了。那么有一次我去饭店，我就点了一份水煮鱼，可是上菜还没上来，那我也不能对着空桌子祷告吧，我就一边玩手机一边等着。然后过一会儿水煮鱼上桌，哇，香气扑鼻，忍不住夹起来就吃一口，然后就被一次卡住嗓子了。然后我才想起来，啊，我还没有先饭祷告，这个是神对我的提醒。OK， 明白了。然后第二次我又去饭店，又点了一份水煮鱼。哎，我是有多爱吃这口是吧？然后我又是在那一边刷手机一边等着，然后鱼又上来了，我又夹起来吃，又卡住了，是吧？那你可能问我，你是不是不会吃鱼啊？我上次说过，我住在山东威海海边，经常吃鱼，各种鱼。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卡过，但是到饭店2次都被卡住了。那这是什么原因？神在提醒我，你要做是谢饭祷告，这是操练我成长。所以这回我就明白了，吃饭之前一定要谢饭，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。 不过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不，神的应许还没有结束。有一次我带着我的父母早晨去做常规的体检，他们不能吃饭，所以他们体检结束之后，我就带他们到附近的早餐店吃点豆浆油条。但是我因为我不需要检查，所以我就吃过饭了。但是你们知道妈妈是不可能自己吃饭看着儿子在旁边坐着的，所以她说吃一点吧。我说吃饱了，喝一点豆浆，真的吃饱了，说你就吃一点儿，好吧，拿起油条吃一口，卡住了。这一回我是彻彻底的明白了，不管是正式的吃饭还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，都要感谢神给我们丰富的赐予，给我们的恩典。那么哪怕只是简单的说一句感谢神，是吧？那么也感谢神带我经历了三次泄饭祷告的操练，我就成长了。那么你看，这是我的成长经历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或者说你有没有意识到曾经有一些事情反反复复地发生在你的身上，那么就是神在帮助你的成长。比如在工作中你可能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总是不开心，那么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我们只要自己稍微做一点改变。在家里也是，总会有一些事情，一些矛盾，一些冲突，我们有没有想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操练任务，我们只是稍微要自己做一点改变，我们就可以成长，就可以让一切变得更好。如果我们只是沉溺于自己的负面情绪啊抱怨呢，那么我们就会忽略神的带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忽略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，这就是神在带领我们操练成长，是交给我们的任务。所以我们一起快快操练成长吧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三四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准备好了一切，一点也不耽搁，就起身出发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，一走就走了三天。那么在这三天里，亚伯拉罕的心中都经历了什么呢？他们有没有问神呐、啊、以撒是你好不容易才赐给我的，这不是你应许给我的未来吗？你现在为什么要拿回去呢？没有以撒你怎么实现应许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有没有问神啊，你要燔祭在哪里还不行，为什么要走三天那么远呢？就在这里吧。我们不知道他问没问，或者问了什么，但是神给了他思考和反悔的时间。他可以选择不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，也可以选择坚定的继续。这里三天的时间很重要，如果只是三秒钟，那么我们热血一上头，谁说要你去做什么，我说我去，没有关系。可是三天，三天里我们因为人心的软弱，必然就会反反复复的不停的在心里进行属灵征战。但很显然亚伯拉罕胜利了，他的信心坚定不移。那么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行为中学到什么呢？学习他听到神的命令就顺服命令，清早起来预备好一切，出发去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。我们来到教堂敬拜神，也是神给我们命令，我们也要前一晚好好休息，然后主日清早起来，早早的起来，专心的预备好一切，带着我们的圣经，带着我们的家人，早早的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他。来了以后就安静的预备好心灵，预备好诚实来敬拜他。敬拜不只是让神喜悦，也是让我们自己得益处。我们在这里一点点的操练成长，那成长的不是我们的职位，我长啊长啊我就长成牧师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追求的不是个人的荣耀，我们是要灵命的成长。经过成长，我们都可以步步成圣，成为神悦纳的样子，就像圣保罗圣彼得一样为主做工。那说不定我们这里将来也会有人更蒙神的悦纳，把更多的事情托付给他，比如圣小明圣玉成。不要轻看自己，一切都有可能，只要我们在敬拜中不断的成长。神要亚伯拉罕与世界分别，又把最爱的以撒献为燔祭，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燔祭的目的就是借着奉献来得着神的悦纳。请大家一起来读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我们知道人的始祖就是因为在面前的在神面前的不顺服，所以失败。那么现在神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一个顺服的人，在他的身上显明恩典。那怎样才能把真正的顺服显明出来呢？就是要拿掉他最宝贵的东西，就可以显明那个人在神面前的顺服达到什么地步了。现在亚伯拉罕就做到了这一步，他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，又拿走了肉身之子以实玛利，现在还要拿走应许之子以撒。换成我们，我们可以吗？对我们来说，孩子受了一点点的伤，我们都感觉哎呀忍心的不行了，那么何况是去死呢？那我们愿不愿意以最爱的付出代价来敬拜神呢？我们看看亚伯拉罕，经过了三天，短短的三天又漫长如三年的一个路程，当亚伯拉罕远远的看见摩利亚山的时候，他就把仆人留下了，告诉他们我们要去，楼上弟兄请帮我翻译一下页，我们要去拜一拜。那么圣经中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的提到了，明确的提到了敬拜这个词。敬拜原本的意思就是俯伏崇拜，就是并不是说是去唱唱歌烧个羊然后就结束了，而是要全人全心的俯伏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。在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的太太和女儿每天晚上在房间里关上门跪下来去祷告，我就比较害羞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祷告。然后来呢，我也慢慢的就加入他们，和他们一起祷告，但是仍然是他们跪着我坐着。后来即使在我在教会里开始侍奉，也是有时的时候大家一起来聚集祷告，一起祷告大家都跪着，我虽然是服从大家一起，但我心里还不以为然，说这又不是古代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心里其实不喜欢的，但是我是害羞吗？不是，其实是我心里的骄傲，就是不愿意低头，不愿意在神的面前俯伏低头去敬拜他。因为我觉得神就是我是信的神的，可是他就在那里，我为什么要去拜他呢？我家庭幸福衣食无忧，我有什么要求他的呢？我为什么要跪下去拜他呢？这一个骄傲，所以我没有去拜他，我并没有什么需要去求他的。那么直到有一天神用挫折恩赐来软化我的心，在我和我家来加拿大的过程中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波折，而每次遇到这种波折，我们就一家三口，我和太太和女儿，那时候还没有儿子，我们一家三口手拉手的一起祷告，而神也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一路带领我们在困难中不断的成就我们。我们也就是在经历了神的大能与奇迹之后，我们就终于的被折服了，真正的认识了神。在那以后，每次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会不由自主的俯伏在神的面前，这样心甘情愿的感谢赞美他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俯伏在他面前的时候呢？在你受苦的时候，有没有俯伏于他的面前痛哭流涕的去敬拜他？在他成就你的祷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五体投地的感谢赞美他？这个不是一种宗教仪式，也不是一种高调，而是真正的放开自己，全人的投靠在耶和华的脚下，用身体的行动来表明出对神的感恩，是心甘情愿的去敬拜他。我认识的一位神学生，他曾经每天在神院的时候中午吃过饭去教堂祷告，在学校的教堂祷告。那么有一天他进去的时候，他发现在中间的位置有一对男女在那里读经，然后台上有一个男生在一边整理音响，一边和台下的女生说话，而台下的那个女生坐在那里就把脚搭在前一排的椅背上。那么他走过去看在眼里，但是什么也都没有说，他只是到最前排跪下来安静的祷告。当他祷告结束起身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发现台上的男生不说话了，安安静静的在整理音响，而台下的女生也坐直了把脚放下来了。再走到后面看，那一对男女也安安静静的跪下来读经。这一刻他感觉到了圣灵的带领， 带领他们在神的殿中真诚的安静的去敬拜他。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让圣灵借着我们的行为，再借着我们真心的敬拜的行为，去影响其他的人，更好的认识神，来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敬拜神。我们继续看，亚伯拉罕让仆人在原地等候，那么也许是为了避免他们拦阻，他不允许任何人来拦阻，他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敬拜。他可能同样也没有跟撒拉的商量，否则的话撒拉可能也会阻止他们不同意。但是亚伯拉罕可以不告诉撒拉，也不告诉仆人。可当以撒问父亲燔祭的羊羔在哪里，虽然这个问题很尴尬，但是亚伯拉罕总不能不回答。可是他怎么回答呢？ 他总不能说，儿啊，这羊羔就是你，他不能这样说，他不忍心。可是他总要回答，我们看他是怎样回答的。他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然后他们就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就把他儿子以撒捆绑起来放在柴上，就要用刀杀他。我们看到这时候的以撒和亚伯拉罕一样，他也是顺服的，他没有逃跑也没有反抗，我们知道他是有这个能力的。那么很显然他也愿意献上自己当做祭品。这个时候以撒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，就像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和谐的一样。同时我们看亚伯拉罕，我们注意到要杀，这是一个动词，是一个主动的动词。亚伯拉罕是有行动的，他已经动手了，而不是还在想杀。他没有说，神呐，你快拉住我的手，你快说话，要不然我就真的动手了。他没有这样，他是已经要动手了。而神也不是慢慢的说，亚伯拉罕，你不要动手。他是很急迫的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仿佛说，如果不赶紧叫停，这个刀就真的落下去了。所以这里很清清楚楚地表明了，就在这一刻，亚伯拉罕是真正的毫无保留地把以撒奉献出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是真正的相信神必有预备吗？他是否也在盼望神来阻止他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中看到，亚伯拉罕是真的相信神能让人从死中复活，也可以说他确实从死里得回了以撒。在本章的第五节，他也凭着信心告诉仆人说，我们会回来。那么和合本这里省略了我们两个字，原文说的就是我们会回来。所以这一刻我们看到他是真的献上以撒了，神也真的让以撒复活了。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瞬间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那么亚伯拉罕就是在这个信上得到了美好的证据。因着信亚伯拉罕离开家乡，因着信撒拉老年生子，因着信亚伯拉罕把独生爱子献上，在这个实验里亚伯拉罕合格了，神也把以撒活活的还给他。神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就在这个时间点，实实在在的证明了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信心成熟了，神亲自来见证了这件事情。所以神就给出应许，请我们一起来读出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，神所预备的救赎计划就是从这里，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开始了。这个就是救恩的管道，借着这个管道，天父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。亚伯拉罕的爱子以撒被献为燔祭，但是神没有让亚伯拉罕的信心落空，神预备了一只公羊给亚伯拉罕去做祭牲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他的儿子活了，而天父救了他，而天父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为赎罪祭，他死了，做了我们替罪的羔羊。神得到了一个听他话的亚伯拉罕，神的应许和救赎就得到了一个出口。那么地上万国都会因为他的后裔耶稣基督而得福，并且神还要得到许许多多 和亚伯拉罕一样听从神的话的人，那个人会是我们吗？我们敬拜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神本身，还是其他的什么？假如我们不会得着什么，那么我们还会敬拜吗？假如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我们以为的回报，我们还会把自己献给神吗？假如不是为了将来永恒的生命，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还会有神的位置吗？对于这些问题，我们的渴望的回应就是响亮的会。这正是亚伯拉罕的回应，我们也同样，敬拜就是我们对神的回应。我们要与这个世界分别来敬拜，我们要献上最爱的来敬拜神，我们要献上自己，每天成长多一点，信靠顺服的敬拜神。我们要俯伏在神的面前，等候神对我们说出那句话：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高